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我是小贝，大家好。
好了，小贝，你今天过来又有什么牢骚要发，有什么话要讲？
您身为一个广播人，对不对？
广播人，这是网上节目，这个跟广播是不一样的。
现在中国创业是非常的夯，对不对？往非常两极化的发展，
两极化的发展，
是不是？这不晓得对山外天圆的听众呢，特别是年轻人，你正在寻找，哎，希望能够找一个新的这个创业的路啦。现在在，哎，你有没有一点启发性呢？
你当然是没有嘛。我们的节目专门是说神国需要的人才，你在神国里面要走的路，你在给我讲的是世界上创业的路，
那一样的嘛。你在
气死人了，
在神国。要走这个路，你难道觉得就是单一的人才吗？
那当然不是啦。可是你要讲就讲嘛，到世界上两极化，你到最后什么事情都找不到，还来怪你。
可是你现在发现到，你说当然是，但是神国你会发现到，现在几乎没有办法有这种两极的人才，一定只能有一种的人才，对不对？
哪一种的人才？
那当然就是要啊，正统福音派神学院啊，这个是最好是这个。神学硕士啦，哦，道学硕士啦，那必须要有这一方面的神学院的熏陶呢，那才能够他在服事上面的别人才。
是，莫不成我们小贝兄到了这种什么北美最大的教会遭到排挤了？哈，像你这种两极化的人才，对不对？
排挤当然不至于啦，但是就是人家很难。这个放开心胸的接纳倒是真的啦，
就接纳你需要放开心胸。
对呀、啊，因为人家就是人家说这个横财入灶，你们听过这句话
没有？
哎，你就是这花财入灶，你怎么没听过啊？
你这种台语的成语，蒙哥没学。
没有，这个就是这个也真的非常传承。就是说，你知道这个灶啊，这个灶台啊，这个古时候人煮饭不是个灶台嘛？
对，
灶台它下面就是一个圆圆的这个小小的洞，能够加一些柴火进去。那你一根柴呢，粗粗的就是横着的，你怎么放就放不进去嘛？哎，这个叫做横柴入灶嘛。哎呦。这听不懂吗？
我太久没跟小贝上中文了。
怎么样、有什么好笑呢？这非常的自然，这个形容，这个成语非常的传神啊，对不对？就是进不去嘛，对不对？人家他们一定要是按他们的方向啊，例如说人家是水平的还是垂直，就这样进去。我就是横着的嘛，对不对？
你听起来像是一个什么？
哎呦，你想的也太远了吧！我这横财入灶，对不对？哎呦，这蒙哥想到这些，在山外天圆几年的修炼，听小贝一讲话，还是马上就想到那方面去。这一段蒙哥要是把它播出的话，我就佩服您了。
我不需要你佩服了。
哎呦，你还想真远？
你没有说我想什么，好吧？你从上次到现在已经讲过两个题目了，对不对？你这个在教会的感想也讲过了，还有什么？36个节目，我想把很快的结束掉。
我这连起个头，后面连讲都没讲，我还讲说这个感受，对不对？啊，人家他们就是没有，就是他也呢承认你是一根柴火，
对，
但是呢就是放不进来的。
你干嘛要进去人家的灶？我就一直不懂。你说你要去看看，看了半天，你所知道的都仍然是从前的事情吗？
天冷啊，发现这个火啊，发现那个火苗，他们这个火苗其实，虽然烧着，但是也不太起来，有一点问题。想说自己这个柴火应该是有帮助，可是就是横着放不进。那你说真的要用硬干的方式呢？霸王硬上弓的话呢？可能呢？ 这个整个灶呢，哎，里面的那些小柴火呢，一旦呢这个横柴入灶的话，小柴火呢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会掉出来，所以。哎呦，我本来讲这种被你讲这样，我害我都讲不下去。现在小贝变纯情很多，你这样一打，那个画面一出来，我就一直觉得有点好笑。横财入灶，哎，你看蒙哥，对不对？讲讲蒙哥，蒙哥这种事情感同身受过太多次了，是不是？看到
蒙哥现在老狐狸了。对不对？我在欺负人，不是人家在欺负我了。
对不对？腾哥这个横财呢，在这个灶门口呢，看来看来，观望观望，对不对？
嗯。
哎，就发现说，哎，这个姿势不行的，哎，对方也很需要柴火，但是自己这根柴火要是，自己这根柴火要是进去的话呢，哎呦，你看他那个灶呢，哎，可能会整个说太过于发旺，反而会把放在灶上那个锅里面的东西给烤焦了，烤坏掉，所以它横柴只好在外面横来横去，横来横去，就是不要进去啊，对不对？嗯，
我要是没有进去，从前那个华人叉叉图教会怎么会认识你小贝兄？你是自己离家出走。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还是你，不是我，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现在我们默契太差，完全没有
默契。很好啊，你刚才讲说这个要这种这个神国的人才嘛，要两极化嘛，对不对？
嗯， 对，
对。但你就在教会里面融不下去，就是这样子嘛。那你刚才还要讲到世界上的发展，要建议听众朋友呢，这个怎么讲啊，多方面的学习，有很多的才能，不要就是专精一样，是不是？
没错。嗯，这个世界呢最不缺的就是专家了。但是这个世界现在、
这个不错，这句话很经典。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专家了。
对呀、啊，到处都是专家。现在最缺的就是真正能够整合的通才。哎呀，这个整合人才太难找了。哎，因为呢，他不但呢要懂，
嗯，
他个性还要好。
对，讲话不能太得罪人，像小贝最近又得罪了某某名师母，是不是？
没有啦，我没得罪啦。你这样讲，我从头到尾说实在话，整个大修身地区，我严格上来讲，我只得罪过一个人，
就是我。
对，就是马哥吧，对不对？对不对？其他人小贝基本上还都按耐的蛮好的。哎，
对。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子，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整个的这个环境，虚拟世界里面，其实你说现在的年轻人他要去发展你所说的这种东西啊，就算他知道自己要往几极化去发展了、啊，哎，还不是还也就是花拳绣腿而已了，真的是很。
可是现在就是凡事不用太过，你本来就是稍微懂就好，何必要一定要专精呢？对不对？
很难呐、啊，因为你看呢、啊，他们从高中开始上，他们就在比嘛，像你住的这种地方那种学校，那简直就是不得了了，因为你不是跟我们以前也讲过，不是说跟中国人跟美国人比那很好比啊，你现在跟韩国人跟印度人去拼啊，那简直就是不单是儿女在那边彼此计较啊，连父母都快要拿刀出来杀了，对吧？
有到这么很严重吗？
还没有吗？
竞争是有啦，但是某方面来看竞争也是有它的好处啦，但是就是不要太过就好了。
但这个竞争它就变成就是说你真正在发展的，无论你说你这个人又是会打排球，对不对？又会唱歌，成绩又好，数学又好，英语又好，那也就是理所当然，因为你要进常春藤，你要进这些学校，就是在
对呀、啊。这是我现在讲的特色，就是说他们在中学的时候，为了要能够进到名校，其实各方面的才艺都去发展。
对，
那对，但是一旦进了名校，念到他认为。这个是一个高收入的一个科系之后啊，很多他反而他的生活就变成非常的，就是只是专精在那一方面。这
是你这不跟蒙哥做节目，你就是没有办法 focus， 对不对？蒙哥跟你讲，你这样讲的就比较有道理了嘛。是小孩子入了大学以后，他看着他的收入，看着他的出路，看着他的机会，然后他就只搞这个东西，剩下时间打一打这个电视游戏就，网上游戏就好了，对吧？
对啊，而且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当初啊看他们学一些才艺的时候，也认为他们应该是对这个有一些兴趣，可是等到他们一旦进了大学之后，几乎所有这些才艺他都放到一边去，他也不会没有任何的一个动机，好像说平常能够再摸一摸这个乐器啦，我真是完全没有哎、啊、哎，
对，因为你要摸乐器，就是你到了这种大学去，好的大学里面去，那高手太多了，你也不好意思啦，是不是？也没什么机会给你去弄啊，而且你功课也很忙嘛，哦、因为
对呀，
他们在这些竞这些很好的大学里面，功课真的是很忙、
啊，嗯，相当累的，对，
对，四年要把它念出来啊，然后呢，现在的年轻人，当然因为他从高中就开始拼。拼到大学毕业、嗯、我们以前也讲过，他真的不想再念了、啊、他就能够找个高收入什么谷歌公司啊，他很高兴啊。
哦，那这怎么办呢？难怪人家说机器人要取代人类了嘛。啊，就是
这怎么办、就是、有什么好办的呢？为什么你老是在节目里面喜欢问蒙哥这种怎么办呢？这极其难改。
不，我是说，那你觉得人类现在在就是能够凌驾机器的地方有哪些嘛？
你看你现在又换了一个题目了。
那就是我们顺着话就讲下来。
没有，
对对，
你那个话跳得太快，你说就叫机器人，你是在用机器来形容这些人。真的要讲机器人，我们现在节目上已经有个机器人专家，你不知道。我随便不会漏口风了、啊、对，人家是机器人的博士，那我才不讲机器人、啊哦、
所以呢你看讲到博士就是又一个没用的人了、啊哎、
怎么没用，人家这个人可是啊全心服侍主，谁像你我、啊、
哎呦你什么东西，你只要念到博士的话，这个人大概一生就算是被毁了一半了 啊。
好了、嗯、你这个名言以前讲过了、嗯、那你说如果是已经是这样的小孩，那跟他的家长平常怎么教育他、嗯、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很多的家长你看他是这样，他之所以要培育这些孩子，其实心里面打的算盘和这个孩子的算盘一样嘛，我要进一个名校，但孩子进了名校之后我可以远走高飞、嗯、可是父母亲进了觉得儿女进了名校，他觉得好像很安一样的。这个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其实你说我们也讲过好多次了，在常春藤尤其像哈佛这种地方，那你是难道真是培养神国精兵的好地方吗？
对呀、啊，哈佛就是进去又会哈烟，对不对？然后又会信佛，哎呀，所以才叫哈佛嘛。
好了，哎呀，真的是无聊透顶。哈哈哈。因为父母亲对儿女一向他就没有一个更高的期望，他的期望就摆在这个长春堂，他有点替自己圆那个梦嘛。可是你小孩子，尤其他必须要看他父母亲的榜样，就是人活着一定要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这个更高的目标它本身会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一定会让你知道说你不能够只会这个其他什么都不会。
哦，你说是因为有了更高的目标才会有那个心想要去触类旁通变成一个通才啊？难道不可能就是单单完全只是个人兴趣搞东搞西，这世界上这种人小辈所知就很多啊。嗯，
我知道的很少，只有你。真的嘛，又要搞搞这个，又要搞搞那个，对不对？哎呀，你什么哎，你要在圣经里面要求的人绝对是同才，这就没话讲的了。
哦，哪里有写白纸黑字讲给我听谁？
你听，这是摩西啊、嗯、他不是学了埃及一切的知识学问吗？
你这摩西怎么是通才？摩西是专才啊，对不对？你这苏武牧羊也不过啊，诶，苏武牧羊几年啊？
哇，那哉，我怎么知道？
是啊，十五牧羊不过是19年嘛，对不对？
19年，我怎么知道对不对？
十五牧羊那一首歌不是这样讲吗？
怎么唱的？
十五牧羊北海边，雪地有冰天，拘留19年，就19年嘛，对不对？这是十五牧羊19年，哎，这人家摩西牧羊整整40年呐、啊。
哎，对，那他牧羊以前嘛，这斯蒂凡讲得很清楚嘛，学了埃及一切的知识学问、哦、包括造金字塔啊、囤粮啊、种地啊、管辖老百姓啊，是不是？
哦、
哎、
所以你说他就是典型的例子，从通才变成专才这样子啊，本来前40年是通才嘛，后来变成专心牧羊。
他那个不叫专心牧羊，就是没有办法施展他的长才嘛。
哦，
所以他就跑到一个旷野里面、哦、跑到一个山外天野里面专门牧羊。
是哦啊，等到他在复出的时候又把那个通才拿出来了，不然怎么能够照管那么多人？
就是嘛，他那个复出不是复出啊，他其实你这个一切的通才也好专才也好，你必须放在神的手里面嘛，你让他来 要怎么发展怎么发展，那这个才有价值。你不能说自己为了要专才就去专才，为了要通才就去通才嘛。
照你这样讲话，这个神国里面堪用的人物一定都是通才。那除了摩西之外呢，还有谁呢？
约瑟。
哦，约瑟也是通才。哦，对对对，约瑟，就约瑟讲起来，就是严格讲起来，约瑟就是人家西这个叫做这个怎么讲比较好？
我不替你解围，我看你怎么讲。
没有，希腊讲啊，不，这个约瑟讲起来，没有，
跟工业工程对，
没有，
希腊文学的始祖。
没有，你，我现在脑筋也不灵光。
对，我知道你脑筋不灵，你是通才的关系，通才。
约瑟，
是玛利亚的丈夫。
我，好，来，我现在接话，你那就把我剪掉。
不要。
哎呦。约瑟，你说他是通才，约瑟不过是一个农经专家啊，他是个农经专家而已，所以呢，他就是因为通才的程度呢还不够，我要谈的另外一个人，所以他才会一个新王上来就把他忘记了。真正厉害的
是
有一个，
你这就是太久没念圣经。
怎么说？
约瑟的灾荒七年，
嗯，
丰年七年，丰年在灾荒前面。约瑟到法老面前的时候30岁，
嗯，
在这个七个丰年之中，他需要巡行埃及全地，
嗯，
把所有的粮仓在这段时间工业工程先要建好，
哦，
地方人脉要打通，
哦，
做的完全是无懈可击，上下对他是服气的不得了。
哦，啊，当然
了，要不然到了荒年，他根本这个事情办不起来。这个人才是不得了的人才。
哦，所以这不只是农经呢，他还懂很多。但是他跟他后来另外一个人比，他又比不上后面那个人呐，
啊。等一下，你刚才还没讲呢，你说有新王上来，对不对？那约瑟活到多久？
他约瑟，活几岁我不知道，
就是你就没有歌了，你就没有歌再唱一唱啊，对不对？
嗯，
他的孙子都养在他的膝上嘛。
嗯，那了不起，
那了不起。所以圣经讲的约瑟其实是寿终正寝。
嗯，
并不是说约瑟还活的时候新王上来就不认识他，约瑟死了以后，
嗯，
才有这样的事情。那你这个账不能记到约瑟头上，对不对？
哦，对，
真的就是太久没读圣经，也没什么歌做节目。
我的意思说，约瑟他就算是再有才能呐，但是呢，他终究他是侍奉一个法老吧？
啊，好，那你也侍奉两个法老的，讲给我听。
那当然厉害。我个人觉得整个圣经里面呢，算是最高手的，应该就是但以理 Daniel 这个老兄了。
Daniel，
对呀，对，但以理呢，就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冯经嘛，对不对？你要说错把冯经当马良的那位冯经嘛，五代的名相，他侍奉过不同朝代的各个皇帝啊，
叛国贼就是。
也就你要骂他叛国贼，但是这个但以理他也是有办法侍奉不同的王啊，这个很有本事啊，所以不只是说他的这个非常的有智慧，各样事情通晓，最重要伴君如伴虎啊，政治圈能够打滚，来换好几个王，换好几个朝代，他能够活下来，这样人绝对是人才中的人才啊。
那小贝你现在应该是很有发展嘛。
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呢，为什么呢？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的华人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啊，这个历史上面，中国历史上面像这样的人才，通通都是被人家贬低的，觉得是你很差的，你不忠不孝。我们反而去歌颂这种所谓从一而终啊，对不对？这就是这个抱残守缺啦，对不对？知名清高啊，对不对？你看这个冯经地位也不高啊，对不对？然后你说这个当时帮助了这个元帝国，也是帮蒙古人打下这个伟大江山的耶律楚材。对不对？那也是把他
贬低，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就听你讲，
也把他贬得很低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他必须要有这种调和顶耐，而且又有办法触类旁通，但他的重点是在维持国民生计，能够把人呢带向一个更好生活发展的这样子的人才呢，居然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是遭贬义的，所以就导致成呢，我们华人非常重视所谓的专才，凡事一定要念到拔尖顶尖，博士再去博士后，博士后找不到工作几年都没有关系，继续再念，会有这么疯狂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历史的包袱所造成的。
我被攻击啊！哈
啊！ 不是我就觉得说这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悲剧。
好，但你这个、欸、你这个华人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就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嗯，
对吧？你既然看这个事情看得这么清楚，
是，
那你为什么现在台湾的机会这么好，你为什么不从陈水扁辐射到马英九，再到蔡英文，
就
全部都不变。对不对？你现在
没有机会啊，
没有这
机会真的有？
借口，
机会早就上了、啊，对不对？我以前就跟蒙哥坦诚过了，是不是？不然为什么当初要离开世外桃源？
你离开世外桃源干什么？
哎，就去看看这种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就是转了一圈看，发现这个可能性不高嘛。
你看，怪环境，又说呢要有这种耶律楚材，对玉楚材。
我跟你讲，这不是怪环境，而是说呢，
怪太太，
不是，这就又是一集节目，怪太太也有一点关系吧，呀，会有一点关系，就是说，其实这
我不剪的，我不剪的，我跟你讲，
没关系啊，这我用讲实话，怎么会帮你剪呢、
嗯？
其实这几年我观察就发现到说呢，其实最大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我发现跟中对中国也一样，只要是。
嗯，
这个华人的文化里面的、
嗯、
你要进到这个权力的核心去呢，
嗯，
你第一呢绝对不能当自己，
绝对不能什么
当你自己，
哦哦哦，需要有点伪装，是不是、哦、
一定要，而且呢第二就是说呢
唱别人的戏，对
对，而且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啊，这真是一个劣币逐良币的过程，真正
怎么就讲话这么多成语，那这瓜皮帽都戴到你头上，
瓜皮帽，我跟你讲真正在，所以我非常相信哦，真真正正这个华人世界里面哦，能够掌握到权力核心的人呢，
嗯，
一定都是有问题的。这是我这边就是他的问题的，绝对不会是有一个真真正正是说啊、人家说胸襟很宽阔啦，啊，这个真的是说有领导才能呢，真的是有公益才行。这样的人在华人的政治圈，不管什么样体制哦，民主也好，专制体制，绝对
教会也好，是不是？
绝对不可能站到上位的。绝对不可能，这是已经看清楚，就是说他就绝对没有办法出头，他在这个之前一定战死沙场，要不他骗着别人一路走来把自己脸改变了然后他才能上去，不然的话你说要一个真真正正说历史上出现这样子大政治家，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例如说美国开国元勋，像这个华盛顿啊，他们这些真的有信仰作为很深背的一个基础，能够真的说为了国家的长远，真的立下真的与久远的这个，没有这样的人，完全在整个中国政治圈呢、啊，你说这个绝对看不到的。
那我问你，那你说戴益利也好，摩西也好，约瑟也好，你要是事先跟他们谈一谈，无论是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你觉得他们比现在中国的环境要好吗？
当然不见得更好啊。
哦，那就是，那你讲了半天不是废话吗？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对，那但是我知道，但是
你要立定心意嘛，那边你毁家纾难，
那
去啊！
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说立定心意，那这个东西 sometime 就是这一方面的心意，你又不确定到底是不是，
就是，所以你就使，就像你这种就是那么两极化，一下想这个，一下想那，看看这个也许可以做，我去玩一玩，看看那个也许可以做，我去动一动，对吧？
对呀，我是
讲道理，讲到你的。点儿上了吧，
没错，我是的确是去看一看玩一玩啊呀，但是真的是这样有什么好笑，好非常伤心，对不对？
非常伤心、
真的是看一看去玩一玩，然后才知道说原来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评论或我们常在看事情的时候觉得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早就可以做，
对，
早就可以，为什么做
没有这样做，对不对？
为什么弄不到？
就是因为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就枉然看守；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就枉然建造。若非耶和华要你入造，横财变直财也不能入造。阿门。
那你当然这个，那你是在节目还要做什么呢？那当
然节目就是来教训你啊！
你已经把结论讲出来了，对不对？
我们的问题还是这样，我们带着好奇心还是这样。小贝下一步何去何从呢？
小贝下一步啊，我讲的话，你这个山外天元的听众一定会有很大的回响的。
太好了，但是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就把精彩节目留到下回再听。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